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影响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年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3月20日，公元2000年5月6日，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十七世甘巴巴奥简春内朵及师察西藏文化中心。澳大利亚引领佛教徒在蒙古传法。达赖喇嘛呼吁丹麦总统就中国人权问题和中国领导人协商。最后请听时事要闻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十七世甘巴巴奥简春内朵及视察西藏文化中心。甘巴巴奥简春内朵及来到西藏乐王政府首府达林萨拉西藏文化中心参观。早晨十点左右，西藏文化中心负责人阿屈仁波切的陪同下，十七世甘巴巴奥简春内朵及来到西藏文化中心小会议室。当时大约有500多名藏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进了哈达。按照佛教仪规，甘巴巴一一会进了哈达并膜顶，之后以西藏传统的习俗向在场的全部来宾及记者献上了所有茶和以蕨麻、米、葡萄等做成的吉祥饭后，十七世甘巴巴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时指出，西藏人民千百年来在雪山围绕的世界无极繁衍神习，我们的祖先从经验和时间中创造了独特的西藏文化。1300多年前，藏王孙藏干布派许多藏人到印度学习，从此在西藏高原上升起了一种崭新的太阳。我们应该感谢过去西藏学者为了我们创下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使困难降临到学习文化之上。所以我们今天来全体藏人在享有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并吸收其他文化，已经成为一件不可推辞的任务。西藏文化中心负责人阿屈仁波切发言时指出，我们这个图书馆于1969年开始施工，于1971年正式开业。最初由达赖喇嘛的哥哥达赖仁波切亲自管理。于1991年，印度政府正式承认此图书馆为西藏文化中心。1976年，十六世甘巴巴曾经参观过这个中心，而今天十七世甘巴巴参观并知道。我祈祷在今后多次能够得到十七世甘巴巴的参观与指教。在这个之前，十七世甘巴巴奥简春内朵及还参观了西藏儿童村、诺布林卡文学院，今天下午将前往西藏艺学院参观，并在那儿发表演讲。澳大利亚移民佛教徒在蒙古传法。蒙古佛教70年来遭到红色政权的严重破坏，那么是这个地区马比巴依的僧员及佛教弟子重新发扬据称佛教传统，以索拉仁波切为主传教的正气达成传法基金会特派一名澳大利亚佛教弟子前往蒙古，并且在当地有了显著的效果。下面请听大正的报道。
今年56岁的 Edwin Zipman 于1975年接受比丘戒，取比丘名为秃顶假座。他于去年12月份前往佛教正在消落的蒙古国家。十年前，自蒙古建立民主国家以来，这里的人民群众沉浸在民主发展与市场经济发达等状态中，根本没有时间去重视佛教，与时间的大都凝固在耶稣教方面。16世纪佛教从西藏问世以来，自1920年红色政权没有下令这是非法以前，佛教都在这些地区非常兴起。前苏联专制独裁斯大林曾经烧毁了800多座寺庙，屠杀了3万多名无辜的僧人，从此佛教在这个地区逐渐消失了。蒙古年轻一代认为佛教是封建思想， 另外，重新修建起来的寺庙中的喇嘛没有能力倡导人民相信佛教，行政当中存在对佛教蔑视与背信的现象，但是托天教主希望能够改变一切，重新认识，通过根据科学相关的现代观点向群众传法，并建立一些佛教学院。托天教主曾经在澳大利亚美国高等学院学习深造医学论，也非常注重有关科学知识。他特别为蒙古喇嘛安排了一堂课，并为定居在乌兰巴托被外国驱逐出来的部分信众安排一堂佛教课堂。托天教主又另选每周的星期六一天，专门为蒙古80多名群众传授佛教，其中大多是年方已老的长者。他是首次由珍稀大乘传法基金会负责人索邦仁波切特别派遣的。托天教主作为一名外国人，加上他超越的医学技术，当地群众对他非常的尊敬与崇拜。索邦仁波切称帝前印度驻蒙古大使以及部分高级佛教喇嘛和宝古拉仁波切的特别邀请，于去年前往蒙古进行佛事访问。宝古拉仁波切在乌兰巴托上部专门修建了一座并蒙古年轻一代的喇嘛学习发扬佛教的寺院。索邦仁波切创建了这所基金会，已在乌兰巴托修建起两座寺院，并且计划将在郊区修建一些修行的禅房，在修行区域将组建电脑班、各自等持班，以及专门设立素食堂，给予不吃肉的佛教徒的方便。我也相对在这个地区耶稣教徒的支持下组建起来的 LIGV 电台，日本佛教信徒将计划支持在这个地区设立一所电台。
今日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呼吁当地会总就宗教仪态问题和非有领导人协商。先前，
欧洲赞美国公开发表到一封采访达赖喇嘛的消息中，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赞美总统波利涅厄普拉斯马尊于本月7日至14日间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期间，就人权问题和中国领导人认真探讨。下面请听消息内容。根据发现的消息，达赖喇嘛在接受丹麦一家《禁止日报》采访时强调，时常退群详检，以无序的态度对待对此得到分数的成果。如果抛开中国和丹麦的关系带来印象的错误的意识，丹麦宗中拉斯马斯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不会产生影响。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赖喇嘛发表演讲中强调指出，中共当局一意孤行，从而弄丧为寡妇国，这不是为了需要，为此和这个国家建立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比过去现在和未来都需要处在一个优厚的环境，不管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坚定的原则立场。达赖喇嘛并且还指出，丹麦政府绝对西藏的人权问题应该直接向中共提出批评。上个月里，中国方面本月21日，丹麦总统拉斯马逊在首都哥本哈根机场会见西方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仪式上，做出了强硬的态度，就对丹麦总统访问中共意识像是造成了麻烦似的。但是，丹麦总统拉斯马逊没有力在中共的反对，会见达赖喇嘛意识无法是任何变化。达赖喇嘛还指出，不承认的那种绩效的表现不是记仇的心理，相反的，那是在以总统为基础是一种加深两方关系的表现形式。以上听到的是由巴珍和达拉加报送的新闻节目，欢迎收听世事遥闻节目。在今天的时事遥闻节目中，请继续由丁大珍为你们介绍的以时事证明西藏的真相。
其后的公历1950年12月8日，西藏政府代表第20次向联合国秉承报告， 但未获结果。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西藏军队后，中国的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的边境地区推进。同时，由于没有得到强力的国际支援，迫使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派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和谈。西藏政府于公历1951年4月派遣了以阿蔽阿旺济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该代表团的使命是向中国政府解释西藏政府的立场，并听取中国政府对此的反应。除此而外，不仅没有如中国白皮书所宣称的授予他们全权代表的资格，尤其是根本没有给予他们签订协议的权利，而且还命令他们遇到重大问题必须向政府汇报。4月29日，在北京的中藏团派代表会议上，中央首席代表提出了协议草案，对该草案西藏代表根本予以否定。此后，中央又向会议层交了一份经过修改的草案，西藏代表再次不予承认。最后，中央的主要代表李伟汉和张经理对西藏代表口出粗言，并声称草案中的条件是最后的，威胁代表的生命安全，并将代表们以囚徒般限制自由，甚至不给向西藏政府报告当时情况的机会，威逼西藏代表做出选择，要么在协议上签字，要么立即进兵拉萨，并自负后果。公历1951年5月23日，在没有能够向西藏政府汇报的情况下，西藏代表们在武力强逼之下签订的所谓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出笼了。西藏代表们在签字以前明确提醒对方，他们只是代表个人在此签字，他们没有代表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以及西藏人民而签字的权利。然而，中国还是依然进行了协议的签字仪式，并宣布已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在该协议上盖的西藏代表印章是由北京的中国官员伪造后加盖的。17条协议给予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权利和中国负责西藏外交事务的权利。中国绝不变更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保证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固有的地位及职权予以维持不变，给西藏人民给予区域自治的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的风俗习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不采取强力手段，而是与西藏的领导人员协商后解决资本。所谓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的文件全文与公历1951年5月27日通过北京电台向外播送。至此，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一情况。在达赖喇嘛暂时的驻地亚东和拉萨对此出乎意料的情况惊讶万分，立即对在北京的代表团未经西藏政府允许便曾自签约仪式严加训斥之外，另将已签字的协议给西藏政府送来，在没有得到通知以前要留在北京。
请在下个星期六继续收听《世事谣言》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大西德雷。